Welcome to today's Core Life Shit Show.
人生吃食
正要开始。
我是 Anita，
我是 Jackie，
我是 Long。
我们今天要吃的食是
拍照比夜就好，有需要搂腰吗？有需要吗？我就问大家，有需要吗？
还没跟得上时事的一集，我希望啊，因为我们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剪好，但是就我们录的当下是蛮跟得上时事的。然后我们本来这集是想要讲压力，因为 Jackie 跟 Long 都有在人生怎么讲呢，转捩点的交叉路口上努力，然后我想说这应该可以很好吧。然后讲到我自己，我想说其实我最近没什么压力，只是在关注时事议题的时候比较负面。结果我们聊了多久？我们聊两个小时，所以
这么久？
对啊，我们十点开始的，现在已经十二点，
怎么这么晚了？
吓死人了！所以这也让我压力很大所以我们就把刚刚讨论的精简，希望可以在45分钟以内跟大家分享一下关于 Pride Month 还有 Me Too 我们讨论的点。最后就是提醒大家，还是要持续追踪巴比托，真的很可怕，你查不到。OK， 关于 Pride Month， 就是我看到一个 Elon Musk 的 tweet， 他就是在说他不想用 cisgender 这个词。那 cis 这是到底什么意思呢？ cis 其实就是你的生理性别和你的性别认同是一样的，比如说你是生理女，你性别认同是女生，那你就是 cisgender。
OK，
那 cis 的相反就是 trans， 就是你的生理性别和你的性别认同不同。然后 Elon Musk 发表了这个，
可以问一下吗？ Trans 只有 physical 的不同，还是你心理的跟生理不符合，你就可以叫做 trans？ 哎，没有，生理跟心理不符合就叫 trans， 对不对？
是。
OK，
对，
okay， 好。
所以，而且那如果你因为你是 trans， 所以你去做了，你有去比如说有心理医生证明你有性别认同障碍，你就可以去做变性手术这样子。那 Elon Musk 发了这个之后呢， J.K. Rowling 对很有名的反 trans right 的 icon 就出来说，其实我个人觉得他把他为什么反对讲的算清楚，虽然说我不同意，他就是说
我觉得他当初是用厕所的这件事情，对不对？
什么意思？
就是什么？我觉得我忘记我对不对哦，但是我觉得他当初好像就是说他不觉得他跟transgender male 还 transgender female 在同一间厕所上厕所，他会觉得又比较安全。他好像
他
我记得当初他好几年前是这样子被挞伐的。
就他觉得，就他不觉得有性别认同这个概念，他觉得性别认同是一个 ideologies， 我不知道他用什么词，就是你是想象出来的概念。所以当你要我用 cis 的时候，就是变相要我承认有 trans 这个概念， which 他不觉得，他觉得你就只有生理性别。你是女生就是女生，你生理性别是男生就是男生，所以如果你今天是 transgender 的女生去上女厕，我就会觉得你是一个男生来女厕。那我个人就是觉得心情不好的原因是他们两个都那么有钱，然后这世界还有很多值得关注的议题。如果你真的觉得 transgender right 不是你想要奉献时间在上面的议题，你可以去关注别的。就是我觉得跨性别真的是已经很被 marginalized 的一个 群体，就他们声音也很小声，然后可能他们的形象也没有特别好不管是刻意的有人要迫害，或是他们自己表达的方式也是蛮极端的，就不需要再有更多人的不好的关注吧。我个人
就是
有点像雪上加霜。
类似，就是他们握有的社会资源已经够多了，就他不需要再把他的其中一个社会的这种 social power 拿出来去打压一个本来就已经没有什么社会资本的群体了。就是这样，反而
可以就不要讲话就好。
对，因为你这样讲出来会让更多会让很多跟 Elon Musk 跟很多跟 J.K. Rowling 一样背景或一样想法的人，他们觉得有一个人在帮他们，有一个大佬在称他们的言论跟他们想的一样，这样子会造成整个社会不会往进步的方向，你就是在倒退走的概念。
哇，我口才很好哦Jackie， 就是对啊，我觉得就是 trans， 因为就是违反生理性别这件事情确实是比较 controversial， 就他对保守派来说就是一个不舒服的概念。然后你又去加深，就你又去撕裂这个加深这个对立，我就觉得蛮没必要。 然后可是我也不能怎么样，就是下面就 一群人在取暖，就是那个 social bubble 啊，就你只看得到你想看到的东西。
什么是 social bubble？
我觉得我可能要查一下这正式的定义。
不是，怎么连这也要找定义？ social 加 bubble， social 跟 bubble 在一起， social 社交， bubble 泡泡，社交泡泡，
这什么意思？你有讲出来吗？
类同温层的概念好不好？
好，龙你有，
但我不知道他可能有专用。
没有，我刚刚他开始讲 social bubble， 所以我想的是社交泡沫化，然后社交太多的人是会爆掉吗？
他想的比我们更想的比我们更上一层，我们还在
没有，因为他
social bubble
没有，所以他 reflect 他自己，他本人就是社交到爆掉的状态。好，我跟你讲，我查了，其实我觉得 social bubble 不是正确的讲法，应该讲 filter bubble。Filter bubble is a situation in which someone only hears or sees news and information that supports what they already believe and like. Especially a situation created on the internet as a result of algorithms that choose the results of someone's searches. 对，我想讲的是filter bubble， 因为演算法社交平台就是需要你长时间待在社交平台上，怎么样可以让你长时间待在社交平台上，让你看到你有关注的
想看的东西。
对，其实一开始是你关注的人，可是后来他发现你不 care 人，你 care opinion， 所以他就会推更多，比如说我们之前讲那个假新闻，fake news， 他会一直推一推，因为你会一直看然后留在上面，所以像这样子的言论就会把就大家都越来越聚集了。
那你们知道你们其实可以 actively 的控制你的演算法吗？就我觉得这件事蛮有趣，就我有时候会玩这件事情，就是我有时候就会一阵子那天爆看主菜影片，然后我就知道完蛋了，明天开始我的演算法就变主菜节目了。结果呢，我就会开始在睡觉前就会开始刷一些其他东西，然后隔天就会Instagram就很 confused， 他就会说你到底喜不喜欢这，他就说 Are you interested in this? Are you interested in seeing this? 我就会说 No， 然后他就你今天不是报看主菜吗？怎么就跟我说 No？ 就我觉得这蛮好玩的，就是大家有空的话，闲时间很多可以试一下。
得利者还是他们呢、啊？因为你花 double 的时间。
对，但是我同时我也得到我想看的 content 嘛，也是啊，对吧？
我想说这是一个 social awkward 的人，因为他没时间跟别人聊天，他就自己跟自己的当
时是对
也算法上面好奇怪，这是好奇怪游戏。
我记得我之前就有看到我的室友按一些国民党的立委的赞，然后我就说什么意思，他说哦，你有时候也要了解一下另外一边在想什么，就还蛮疯。然后就是之前讲到另外一个社会时事，就是 Me Too 嘛，其实你 Me Too 一开始是从政坛爆发的，然后你去那些政治人物发言下面就会看到全部都是立委，就各方立委一直在说加油，什么勇敢站出来很棒什么之类的，就是那边就是社交filter bubble 的一个具现化。
就像很多人会在最近有被 me too 到的那些议员底下留言跟他们讲加油，我不知道加什么油，我这样太偏激嘛，就是我真的觉得他们不需要被加油了，不用跟他们讲加油，然后也不用去被害者的底下留言说什么人家都已经怎样怎样了，你还抓紧不放什么什么之类的吗？就觉得
如果在下面留言的人在加害人的下面留言说你勇敢站出来我欣赏你加油这样子的话呢，
加害人吗？你说出来道歉吗？
对，加害人，然后他道歉，他就承认自己错，他说我欣赏你承担自己的错误，然后出来道歉加油，就是他表示他肯定他愿意认错的这个态度，但他并没有肯定他的行为嘛，并不是要叫他加油整个人，他只是叫他说哦、
okay.
我肯定你这样你接受还是不接受。
我可能会无感的滑过去，可是我目前好像没有看到有人真的道歉的、
oh, okay.
有人真的诚心的道歉的吗？
是没有，
不是大家都是
随
便讲一句话就不见了，就好消失他们就不讲话了。
是不是有人说什么即刻
是
那个谁，
或是没有好好道歉，我有点忘记，因为太多人了，真的太多人了。
也有直接去现场道歉的、
啊。对，
那个我真的看不懂。
对，不好意思，我刚刚笑出来是因为龙在讲太的时候，他的下巴一直从左滑到右，再右滑到左，就
然后我故意的，我自己想要做那个双声道的感觉，
对，
应该会有这个效果。可能请 PA 大家帮我调一下。
对，所以反正就是这个 Me Too 其实也让我心情蛮不好，虽然说一方面会觉得荒谬到让人想笑，但一方面也是觉得还蛮悲伤的，因为就浮出来的可能是冰山一角吧，就有很多很多很多人，就是 我令人讶异，就是好怎么好像每一个网络上的人信手拈来都会有性骚扰性侵害的经验，这是一个多么巨大的问题存在。但同时或许现在这些辅助台面也可以让我们这个世代理解性侵性骚扰有多么多种不同的样貌，然后促进讨论，然后我就促进讨论，这个就是我很擅长的嘛，所以我就也有跟我同事讨论说就跟我同事讨论说其实真的最近台湾这件事情蛮辛苦的，就对是我的问题，因为我可能就说当女生真的蛮不容易的，我应该是说我的原话可能是说漂亮女生啊，然后因为我自己真的我是蛮幸运的嘛，就我从来不在我们上一集讨论过我从来不在漂亮的这个 range 里面，所以我
他没有 first hand experience， 他都是 second hand experience，
对，就是我真的没有被经历过，然后我不知道原来同时有这么多人同时要承担这么多心理压力，结果那个同事就说 not all men， 然后他还提了就是中国最近可能前一阵子蛮火红的，就是有一个女生在搭捷运的时候认为有一个男生在偷拍她，然后在捷运上大叫然后要她道歉，结果那个男的真的没有偷拍她，然后大家就在说就是 me too 这个是不是太那个啦，就是男生真的 很委屈啊什么之类的的这样子的一个 sentiment， 然后我就觉得男生在说他们因为 me too 的事件导致他们做事都要想更多的这一种言论，会让我觉得你跟同性婚姻过了之后跟我说他这样会很不知道要怎么叫爸爸妈妈的人是一样的，就你的这个小困扰跟因为没有这个困扰所以造成巨大创伤的人比起来，你讲出来只会让我觉得你
好猪哥，是这样吗？
不是，就是
好无知，
很猪哥，
很没有 awareness，
就是既得利益者的一个无知感。
嗯，
那我总不能说就祝你有被性侵的经验吧，绝对不是这样啊，
就
我也不想要这样，
就是 privilege 的人永远都不会知道在接受痛苦的人他的悲伤是什么嘛？
对，可是我也没有接受，然后我身边如果有，我现在你身边也没听到是我身边的人，所以我也不觉得，就我也觉得我是 privilege 啊，可是我看到同样是 privilege 的人还在抱怨自己的时候，我就会觉得我怕怎么办。对，
弄有针对这件事情有任何的想法吗？
我在思考偷拍这件事，因为我想到我朋友的确是他在这个这样加进去，不知道时间有没有太长，就他在日本的时候他要查地点、然后从地铁站就是走上来的时候他在查 Google Map， 然后前面走了一个女生，然后后面有个男生，后面一个男生就冲上来把他抓住说你不准偷拍那女生，然后我朋友就很傻住，他想说我根本就没有偷拍他，然后因为语言不通的问题他们就扭送警局，然后说他根本就没有偷拍，就算是一个我刚才想到这件事情而已，对，只是这没有代表这个没有跟前面有任何关系啊，我只是突然想到我身边有这么近的人也有发生过曾经的事情，
我觉得可以啊，就是说因为大家对偷拍这件事情非常的有意识，所以它会相当程度的造成生活上的不便，但后来误会有解开吗？
有啊，有解开啊，就去警察。
那个人有道歉吗？
照片有道歉啊，有道歉。
对，那我觉得这样子是，
但这也同时可能显现出就是在日本偷拍有多泛滥，有可能是这样，而且他们的手机都要设定成有声音的，不是吗？他们拍照是一定要声音，不能关掉的，所以其实这件事情就可以显现出在这个文化里面下面的一个其中的问题，
是因为我觉得还是必须承认说就不可能完美，就你要达成 一个你们认可的价值你就必须有所牺牲，那我觉得这样多出来的不方便可以换来我们偷拍相当程度的减少，我是可以接受，就算今天有一天是我被误会了我也觉得可以，只是重点那个中国被讨论的原因是因为那个女生并没有道歉，就她误会了那个男的但她没有道歉，
那
所以我觉得就是
她不道歉有咬什么点吗？为什么她不道歉？
她就说 抱歉，我可能没有说误会，就哦误会了之类的，我没有 follow up， 但是整个被讨论是这个点，所以我觉得如果他有道歉的话，这还是一个我可以接受的时间。嗯，
但我觉得那个、你主管，你是讲主管吗？不是，还是你
同事？
就是你同事有提出这种，就是 not all men are like this， 就像我们之前讨论过那个女权主义为什么会受一些、男性的一些挞伐，就是我觉得那个症结点是在于、有时候过度于 generalize整个性别的人、就是那是案例没错，可能有 50% 以上的男生都做过这件事情，但是他就是刚好是那个没有做的时候、你又要去对他说男生怎么都这样的时候，他会觉得啊我是男生没错，但是我没有这样啊，你为什么讲这样子、就你把我包含在那里面、所以他会反弹。
嗯，我必须说我这个同事真的很棒，他是我相信他一定是一个很赞的直男OK， 但是我当下的发言是说女生真的很辛苦，他们必须面对不知道多少的男生的那个，我不是说全部男生都会这样，
嗯，
然后我就说我想讲的是我现在指涉的那一个非常糟的直男或是其他性倾向的团体，这样 OK 吗？我们可以继续讨论、
可以啊，我觉得可以啊。
好，对，只是他感觉有点 take it personal 的感觉。
对啊，
可能太多人在，他可能收到太多资讯，他可能觉得说我就是不是每个人都这样，所以他可能当下有这个反、我觉得说不定你下一回去跟他讨论这件事情，他会忘记他讲过这句话。
嗯，就是蛮直接直觉的发言啦。那我就想问说你们有接近性骚或是性应该没有性侵，我的理解是没有，就是的经验吗？
我觉得在交友软体上面跟别人约的话，或是受到那种言语骚扰的话，我就当作漠视，因为毕竟我们上去就有一个合意状态嘛，就可能我已经，可是重点是你不会 跟一个陌生人，就是你不会一见到一个陌生人就把裤子脱下给他看你的屌啊，这是不可能吧？但的确在交友软件上面，就是可能会一打开就是第一个嗨都没有，就是一张就是屌的照片，所以但我就如果撇开那个不管的话，我最不喜欢就是在 Instagram 上面乱密人，就是密一些，就可能我可能自己开个黄腔，然后他可能就在底下接号，跟他根本就不熟的那种人。然后第二种可能就是拍照在那边搂腰，就是今天的标题。我觉得大家今天已经是我来西方文化、接受西方文化之后最怎么讲最舒服的
最大的让步，
对，这能够接受，但是腰就有点太多。
那
如果他是轻放，你在讲的是你目前受到的这种感觉是他是轻放，就是这样，你知道撑住扶住，还是他是就是你知道
拧
有
空？
如果是拍照的话不会只有侵犯
哦，是哦，不是，可是、
就你会感觉到他手掌的温度这样吗？
对，他不会捏、可是他可能就是你拍照的时候看到他手指头在前面、因为你侵犯的话是拍照很难，还是你的意思说就是摆在前面，
就是摆着的话呢有吗？你有这样，还是他们是都真的是贴在上面这样子的？ 你目前觉得
不
舒服的感觉是哪一种？还是就只要他不要接近太多，就腰就是只要手在上面就好了，下面范围就有点太多。
哇
，OK OK，
我觉得到下面就太多了，
好，
真的没有必要。而且我那么矮，他这样手要伸更下面的、
就是
拍
照
的
时候，
我的高度，我的高度就是这些人的搭肩的高度啊、就是他们可以跪在我身上这样。就是我觉得腰太多对我来讲，而且但是再往下点其实是屁股。
那你觉得就是你当下有不想给碰腰的时候，你会 feedback 吗？
我通常不会 feedback， 可是我下一次就会离他再远一点，就我可能脑中会有这个人的印象、然后当有人 bring up 这个话题的时候，我也会说哦，对，他有这个习惯。你知道有些男生很爱把啊，我不讲男生，有些人很爱 maximize 肢体接触。不一定是男生，有可能是女生，就他们可能就是没事就是会碰一下撞一下，或者跟你 say hi 就是要你知道打你大腿一下，然后想坐着哎嗨、这样，然后就觉得我是一个很不喜欢被碰的，而且我很容易像腰的话就我很怕痒，所以我会觉得很恶心，就有点不太喜欢，然后我就会下意识的就是可能会露出表情不好看的样子。
但你觉得当下
我可能就会远一点。
你觉得当下你会不把告诉他当做一个选项的原因是什么？就你跟他是平辈，
我不会讲啊。
对，为什么？就觉得很尴尬，
因为很尴尬吧。
对啊，
对啊。而且我可能会觉得不舒服，就是我们已经不熟了，然后我还跟他讲这件事情就很奇怪。可如果已经很熟，我可能就 算了，或者是我可能就没有那么在意，
嗯，
或者他们可能就不会做这件事，所以才可以被
说。就是我觉得，对于很多男生来讲，他会有点不知所措，原因是这样子，他会觉得那现在到，就是很多人会一直来说，哦，那现在到底能做什么？现在到底我现在要，现在到底怎么样，怎么去 behave oneself 这样的时候。这个问题就是要讨论，要让大家知道说应该怎么去做才会 make it better， 然后大家才不会再有这种哦，不，你以为你情我愿，但其实并没有你情我愿，还有你的这个界限到底要怎么分。然后，
嗯，
我们刚刚是不是就有提到一个例子，就是说我说如果像是在公司嘛，然后如果要照相的话，这样子，假设上级是男生或女生，反正你们是不同性别或者是你们同性别，不管，就是上级要把他手他搭在你的肩上，但是你不喜欢这件事情，但是上级想要表现出一副和乐融融的样子。对于他，可能是他原厂设定就是他和乐融，他并没有要卡油还是干嘛的，但是你不舒服了，这时候你要怎么讲？你要说你不要放我肩膀吗？可是你他是你上级，你讲了，我跟你讲，讲了之后，主管不可能没有心理感觉，绝对会有一个。
等一下，我觉得就是有，对，我觉得在诠释这件事，我们要往后谈，我们先谈就是一般状态下要怎么厘清这个界限，然后在我可以肯定就是男性就是会现在是主要 me too 的攻击对象，一定会有一群很棒的直男想说 OK 我要怎么样 proactively manage 的状态，我觉得他们一定会 appreciate active communication， you rather over communicate than don't communicate， 所以我会觉得应该要社会有个共识是说，当我们在讨论这件事情的时候不要尴尬，就是现在为什么我会觉得他如果不没有问你然后就摸你的腰这件事情是蓄意的，因为你知道我们的这个文化讨论这件事很尴尬，我就是一个先斩后奏嘛，先斩后奏，如果你对你爸妈做先斩后奏的事，他们会觉得被 offended， 会，因为你知道我会不喜欢，可是你刻意绕过问我这件事情，承受我的不喜欢甚至被拒绝，你直接做完之后你也不会有 consequence， 因为第一这是一个一瞬间的事情，第二讨论这件事很尴尬，那你是不是就是吃准了这件事情去做这件事情，然后我还没有办法，我没有一个 grounding 跟你说你这样做很糟，那这整件事情就会让我觉得很不舒服，我觉得这也是为什么龙会觉得不舒服，因为你 you could have asked 但你没有，然后我也没有办法去 follow up 这件事情，所以我觉得撇除就是公司的问题的话，刚刚没有讨论到，对，一般状态下 physical touch 本来就是蛮 intense 的一个行为嘛，所以刚刚龙有说就是你不会对你的女主管，不会对一个老太太，不会对一个老公公刻意做的事情就不要对你身边的人做，不要对，对，不要对老公公
那个
太太，
没有，你讲是什么？龙
是谁？是谁？
阿妮塔先讲什么？
对，就是不要你如果不会对一个老太太在拍照的时候老太太老公公某搂腰的话，你就不要对你身边的
老太太搂公公。
你会搂吗？我不确定哎、欸。
他刚刚不是他刚刚是讲搂太太搂公公吗？
广东话
还是我听错？
就是这个，就是假设，但如果假设这个人就是很 friendly 嘛，他就不管谁，他都是搂嘛。有一些人就是这样的，就是他的 culture 的 upbringing 是这个样子的话，那我们是不是也要想另外办法去让他知道这件事？
没有，我觉得我刚刚讲这个辨识法完全有漏洞，就是因为会这样，就是这个辨识法是从你这个人出发，你平常会对别人怎么样就怎么样，但我觉得不是，就是这件事情是不管怎么样你都要问。就这，因为如果你是对，如果你因人而异的话，你还是有可能，因为性骚扰、性侵这件事就是对方认定嘛。如果你用你对一个对方认定的法律，你用你自己出发，这一定会有出入。所以你就是一视同仁，你不管怎么样都问。
所以阿妮塔从今之后的这个你的 agenda 就是 formalize 这个 global awareness of asking，
你就问拍照可不可以搂腰，你用问的。我觉得这没问题。
我希望某天可以在 UN 看到你在那边讲说，大家，我们以后再问大家要不要拍照的时候，要先问你要不要搂腰，你可以怎样吗？
那个谁，
我觉得是要吧。
拍那个，
因为我觉得，嘿，拍那个
怎样？你要让他讲。
基努里维，
让你
看
他跳舞。
基努里，我刚刚想用骇客任务，他不是有下腰，我不知道怎么表达。But anyway， 基努里维他拍照的时候都不会碰到旁边的人啊，
嗯，
他都有那个绅士手不是吗？
对啊，
嗯，
所以其实我觉得因为现在整个社会整个世界、嗯、是这样讲吗，就是大
家
各个族群的人很多，
嗯，
你知道就是所以你真的太多种文化你真的不知道别人的文化是怎么样子、
嗯、
那你就先问，因为有些你先问的话别人就可以回答、嗯、或是你就都不要碰嘛，因为这真的没什么大不了。可是像今天我前天滑 YouTube 就有看到就有个影片一个 shorts， 他有个背景音乐，然后就是 Lisa 他好像帮个表代言，所以他就在台上然后穿了一个晚礼服这样，然后露一点点腰，然后后面就有一个年纪比较大的男生，感觉像是这个表的可能就是那种老板之类，我其实没有了解，然后跟他拍照，然后就搂了他 Lisa 的腰，然后他们又从左边移到右边，然后底下就很多粉丝就 blink 就说什么哦，你没看到 Lisa 看起来很 uncomfortable 吗，就是你这样子是不对，在有点就 sexual harassment 这样，然后就有人 回应说那个男生其实一上台的时候就有问 Lisa 说哦我们拍照那我可以搂你腰吗，然后 Lisa 就有说 OK OK 这样，虽然我自己没有看到整个完整的影片，但有人这样回，然后很蛮多人就是也跟着回的话，我就把它当做是真的，因为看起来荧幕是这样、
嗯、
所以我会觉得说这件事情是可以做得到的，就如果有这个必要的话、
嗯、
你可以先问，那别人可以选择要或不要，或是不好意思不方便这样、
嗯、
我会怕痒、
嗯、
你可以就是带过去这样，
嗯嗯，我觉得就是双向的，就是你要鼓励一个不管怎么样都问，同时也 foster 一个讲没有我不想是很 OK 的一个环境，就是concurrently 要做的事情。 Jackie 你有，
但就是 同时就是我觉得好像 actively 的阻止这件事情是比较更好的方法，因为你怕尴尬，因为我觉得尴尬这件事情、这个、我觉得这五到十年可能没有这么快可以让大家去意识到你可以说不、
嗯、
你可以很勇敢的说不、
嗯、
尤其我就不是勇敢说不，是更加说我不喜欢这样，因为这个是一个 confrontation 的造成、
嗯、
但有些人他就不喜欢 confrontation， 这个并不是你教育完之后就可以解决这件事情、
嗯、
我觉得所以说我觉得是应该是在合照的时候你自己有倾向要去搂人家，或者是对人家有 physical touch， 或者是不管做任何事情你感觉好像这件事你要知道这件事情会去侵犯到任何人，有可能会、
嗯、
所以你自己就要 awareness 就是去、嗯哦、去阻止这件事情，反正就要先问，比让人家来拒绝你、
嗯、
你自己也会比较舒服。
对，就是一直要意识到就是每个人的 boundary 跟你不同，你的 default 就是每个人 boundary 不同，你不会通灵，
错，
你绝对不可以假设每个人 boundary 都跟你一样。其实这对我来说也蛮难的。嗯嗯，我刚刚又想到你讲到这个，等一下，你讲到这个 Lisa 事件，我就想到之前 Lady Gaga 也有啊，就有一个摄影师在拍他的时候跌倒，一个男摄影师 ，Lady Gaga 就是扶他，
嗯，
很 OK 吧？但是那个男摄影师起来的时候，他被扶起来，他就摸了 Lady Gaga 的腰，然后摸蛮久的，
嗯
，Lady Gaga 直接变脸，超不爽。
嗯，
所以这就是、
哦、我好像印象这个影片。
对，你被扶起来，你也不一定要摸人家的腰，好像可能摸了他，然后走了一下之类的。
嗯、
反正对下面的人也是一直有讨论这件事。嗯，
回应刚刚那个，就是每个人帮助不一样这件事情，
嗯、
我觉得之前不知道现在啦，就是在一两年前，大家很爱在底下留言，就是台女冒号，然后上引号，我之后觉得怪怪的。你知道很多人还调侃这件事情、
嗯、
就很多人回家想想觉得哎、欸，好像怪怪的，我好像刚刚被侵犯到了、
嗯、
就是很多人会有觉得说为什么女生你回家之后过那么久的话才突然间想到这件事情，然后再跟我然后在那边后面就是让我没有机会反驳这样子。
嗯，
然后我觉得如果这件事情你有知道说每个人的boundary不一样，然后你一开始就先决定要碰之前或者要做什么事情之前都先想一下哎、欸，有需要吗，或是这样是不好、
嗯、
就不要就
如果就是会觉得刚刚那个说我之后想想怪怪的这件事可调侃的话，都去看席兰的那个影片。席兰讲 PUA， 他讲当人这个动物受到惊吓的时候他会有四个反应，其中有两个是大家比较少讲的。第一个就是惊吓，就是怎么讲 freeze，你完全不会动，你的脑袋没办法思考，这就跟动物遇到极大危险会装死一样，就你的整个行为是没有办法。然后第二个是讨好，就如果你被绑架了或者就像动物一样，他会先顺从你，所以在当下顺从的状态跟 freeze 的状态，他真的要回家才可以消化这个情绪、啊、当一个人觉得麻木的时候，不是因为他没有情绪，是他被情绪 overwhelm。 所以我觉得会有刚刚的言论的，就是可以再多了解一下这个世界运作的方式。
就是没有，你没有经历过，你不知道。所以就是要促进讨论，大家要就是性平教育的目的一样吧，对吧？是吧？
是的。
我觉得现在这个 Me Too 这个风这个 movement 之后最重要的就是接下来应该要做什么事情。就接下来不管是有办法改变系统的人，或是整个社会，或大家就是我们乐听者能够做些哪些事情，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点。但像现在其他国家可能。有一些啦，可能比较先进的国家，他们就有一些法律，或是有一些职场上的文化，就有一些规定。像在这边，美国人不太会直接对着你说你很漂亮，他们会称赞你的。
我们刚刚
我跟你讲，刚刚我们讲到一半，我刚刚好不容易接到球，然后想要继续就是
对，我真的很抱歉，可是
难得
对不起，
因为有人拿外送，请问你买了什么？我们先站来来，你说你买了什么？
我们听听看到底有多值得拿。
我要公审他吃了什么。
贝果又吃贝果，每个礼拜天早上吃贝果。
Sunday brunch 贝果怎么了吗？
你是每个礼拜都吃，还是一次一次，还是每个礼拜每天都吃？
没有啊，每个礼拜吃一次啊。就是我有录 podcast， 我就会吃贝果奖励自己。
怎么会是这样？所以你录 podcast 是折磨自己吗？你跟我们聊天是折磨，是这个意思？
不是，就是你要额外投入身心灵，然后再一个就是。在一个就真的蛮耗精气神的一个你喜欢的事情上，我想给我自己一个奖励。
那你分享一下你吃什么口味？
那我会照顾自己。
没错、我觉得我现在很 OK， 很棒啊！我2023年到现在已经瘦了6公斤，然后我心理压力也没有很大，然后一切就是怎么讲的，我都有推动我的中长期目标，我觉得很
不错啊。我觉得那我觉得也可以跟大家说，就是其实体重跟你的样子并不会差太多，所以要 care。
闭嘴吧，我真的有被那个好不好？那个我同事都说我的脸变小了，你看我还被称赞我的打扮，甚至我跟我同事说，那个就是我的大叔同事都有换发型两个月才发现，然后他就说，那个我们现在用什么在录啊？是不是我在录？
我现在录啊！
你要说什么？靠腰，我起了起了！我
怎样吗？
什么时候开录的？对啊，
为什么还好吧？他发现你他两个月才发现你剪头发，这小事。
好 ，OK OK， 反正不是说另外一个同事就跟同事 B 就跟同事 A 说，哦，安塔的发型也很棒啊，就是 she puts effort。
他没有，我觉得这个故事总不是他喜欢被称赞，他喜欢被称赞的。
不是，我跟你讲，我觉得整体来说只是只是因为我变瘦了，就变得比较好看。
Okay.
我觉得可能是这样。对， anyway,
那我期望你继续加油，我也希望看到你瘦的一天。
我今年目标就是瘦10公斤啊，只要再瘦4公斤就好。
那你快达成
了，加油，你可以的。
我不确定哦，因为下半年
很机会很大。
没有，下半年都是一个卷土重来啊。你都喝水
就好。
就从9月开始生日啊，然后10月就是过渡期，然后11月就年底了，年底就是要吃大餐。
我跟你讲，你就把每个礼拜的 bagel 改掉，反正你现在你生日的时候就少吃4个 bagel， 还不错吧？然后你不喝酒啊，所以你其实更没有地方胖真的，你其实有机会，很大的机会，因为最胖的就是酒啊，跟那些零食。
好，我们先回到我
喝多点水。
好，我知道。
Sorry，
不会，我不敢相信这竟然全部录进去。Anyway， 龙，
讲到称赞哈，我就是说，就讲到称赞，像在这边的人不太会说你很漂亮，像就算跟 Anita 说你看起来变瘦，都会觉得怪怪的，都不太能够讲，因为那个人可能生病所以变瘦啊。你有没有想过他可能就是个人因素？所以通常这边的人见到你，然后称赞你，都会称赞你的单品。就比如说你的耳环很漂亮，你穿这件衣服很好看，或是哦你今天的 makeup 很好看，或是你今天可能他肯定参加一个晚宴，
比较客观的，
对，会特别称赞是他说哦你今天整个 outfit 跟你的整个人的样子就是特别好看这样子，
就不是你的
就感觉像是
不会讲你的脸长得很漂亮，是讲说哦 you look great today， 就是你今天整体看起来很棒很好，这样子多余就是你好漂亮哦。
我觉得是就是他会称赞你有意识做的决定，比如说你有意识穿这件衣服。懂吗？然后我认同你做的这个决定，可是当你今天说哦，我觉得你变瘦了，好漂亮，因为你不知道他是不是有意识想要变瘦，然后你直接传达了我觉得瘦等于漂亮的这个价值观，所以我觉得这其实是蛮 advanced 的一个状态，
另类
品味。然后我同
啊， 另类的 PUA 是不是、嗯、另类的 PUA
可能是吧，就是反正就是尊重这个层次拉得很高，我觉得我非常的 respect 这个状态。嗯，我有跟我的室友分享说，那个我可能我换发型，我的同事两个月才会发现，他就说哇，其实在澳洲他就是连评论同事的打扮都是不可以的。
嗯，
所以就是然后他就说他们的部门或是整个银行很多 they them 就大家都是很自由的、表达自己的性别认同等等，我就觉得哇、
啊、
这个走得很前面是这样子的。
假设在美国没办法称赞人穿得好看、嗯、怎样子，没办法做称赞这种样貌的东西，
没有 small talk、欸、
他们会死掉、欸、我觉得他们看到你就
偷偷跟打劫、
哦、对
就讲天气啊哈哈
天气真的没什么讨论、
欸、但是我这里两点 input， 一我觉得我也要注意，因为我很喜欢说你长得好漂亮，我真的有点疯癫、欸、我觉得不行我明白了。第二我刚刚想讲什么忘记了 shit 我忘了。
你脑袋切换成英文模式的时候你也一样会说人家 You're so beautiful、You look so beautiful， 你会怎么说啊？
You're just beautiful。会不会太变态了？我觉得对不起，如果曾经有被我 offend 到了，我觉得很抱歉，让你感到不舒服是我的问题。嗯嗯，
他们已经不会听了啦，他们不想听到你的声音。
对不起，我现在在改进。嗯，然后哦，第二是我也很喜欢称赞别人的打扮，就是我有时候会很激动，我说你的裙子真的好漂亮，然后也是会有人吓到，会有人吓到。
老实说，我觉得。
这个还好，
我真的觉得打扮还好，因为打扮就是你喜欢他这个打扮啊，所以我不懂澳洲那个出发点是什么，你可以解释、
应该是不能检讨同事的打扮吧，因为我们没有细聊、应该是比如说 they them 你不可以穿跟你生理性别不同的打扮的意思，
或者是、刚刚好像是不是说你穿的就是你衣服要不要扎、那种概念是不是、
或者你穿的够不够专业、你穿的够不够feminine 之类的。
Okay,
你是不是穿套装的裙子、还是你穿裤裙、裤装、这种感觉、然后我记得我以前维哥说不是要参加什么音乐会吗、然后音乐会不是大家都穿裙子然后穿裤子、结果就被教务主任我还叫他全名、郭擦纯就说我没有叫他全名哦，没有叫他全名哦，他说什么你怎么不穿裙子，我说干可以吗长话、我就不喜欢穿裙子啊，为什么你要叫我穿裙子，就在全班面前讲反正气死、那时候他检查衣服你们记得吗，站起来给他检查，
我完全不记得，但这听起来有一点
平常没出现的人呢、平常没出现的人、然后来巡堂就在要检查大家穿什么便服，
对我觉得这个社会就是需要更多 awareness 跟尊重。然后像刚刚最后我只是想聊，就是刚刚我们讨论的都是一般状态下没有其他的影响怎么讲的 decision making model， 就是你在决定你要做选择的时候会影响你的 criteria， 我们假设一般人与人之间比较没有那么多其他 factor， 但是在工作环境下或是权势，我讲话现在真的讲得很不顺、就是有这个权势的这个因子的时候其实事情会变得更难解，因为你很难判读对方的讯息、今天如果我是一个主管，我邀约我的属下私下出去 hang out， 我不知道他跟我去是因为他真的想跟我 hang out， 还是因为他觉得他不来是 career limiting， 对吧，就像拍照搂腰，今天如果我们只是一般的朋友，我会跟你说我其实不太喜欢别人碰我的腰，然后我觉得这样应该 OK， 但如果今天是主管摸我的头，我会不会有一个
我可能会
incentive 不跟他讲，就即使我感到不舒服。
我觉得我刚想，我觉得我可能会不敢讲，但是如果真的受不了或者真也不是讲怎么讲，我觉得应该可以尝试讲，但是讲的方式可能就不会是这么积极想要促进沟通，你可能会变成自嘲的方式或是开玩笑的方式讲，譬如说、你不要摸我的头啦，我都就是我没有洗头，
我三天没洗头，
或是对对，或是我会不好意思或是搂腰后可能说，我觉得最重要一点是你要让其他旁边的人意识到这件事情，就如果是很多人在旁边的时候你讲的大声一点别人就会听到，
可是我觉得这是一个 walk around， 就为什么我们要是允许这件事情发生然后 去让它伤害更小、
可是 对，可是重点是，对啊，我觉得这算是比较下下策，可是它是一个，
嗯，
你知道，就
这是
保护自己的方式，
我们这是一个进程嘛，所以说并不是 A or B 这样，
嗯、
是 A 到 B，、
嗯、好，
就是所以说我们要容许一些 buffer，
对。因为他可能没办法接受，因为我觉得有些人可能是那种就是长辈，可能你跟他直接讲说你这样做不好，我不想你这样做，他们就很反弹。但如果你用另外一方式说，哦，你这样子拍照这样不好，会不好看啊，你老婆或是 我男朋友可能会不开心。那你讲大声的，其他人知道，他们可能会加进来这样讲，那他可能就会意识到这件事情其实做是不好的。不管他怎么想，他可能下次就不会做。让他知道你觉得这样不好看，然后尽量让别人也听到。我是这样觉得，
但这样就是其实就是公司，就刚刚忘记两位谁说，就是其实是系统问题嘛，就是公司这个制度上面的性平会或者是什么，我觉得就是性平教育就是在加强，尤其是我觉得现在基本上，我觉得三十岁以下的小孩们性平的这个概念是很清楚，大家都知道 boundary， 只是对于四十岁以上的长辈，我觉得反而他们需要定期的接受公司或者是组织，或者是我觉得社会上政府甚至应该提出一些性平的课程给这些，就是强制要上。
我觉得
因为让他知道说拍照不能这样，要让他说讲话不能这样子。因为我那天你知道我那天在工作的时候，我就听到一个我的客户就跟我说，他应该三四十岁了，他就说你知道那个他在工作的地方好像在卖保养品类的东西的地方，然后他就说哦那个老爷爷来跟他买东西，他就可能问他说那你要不要加 line 还是什么东西，就是。我的客户问他的客户要不要加 line， 他说真的可以，他就可以说还是要加其他的东西，这样就是你知道就是这种变相的在开玩笑，他就说基本上只有老一点的人才会对他讲这种话，基本上年轻人都不会讲这种话，他就觉得有点不舒服吧、
嗯、
对啊，但他也不好意思跟他说，因为他们就是有权利关系。
嗯，对啊对啊，好，我觉得因为短时间内没有办法直接杜绝的话，刚刚弄提供的处理方，就你当然最理想是没有，但是如果有的话，让身边人知道这件事情，而且表达你的界限是需要的。可是我觉得身为诠释者，第一就是公司一定有性平的课，可是就是你上课跟你真的 put into practice 真的是很远的东西。 对，但是这个 Me Too 运动或许可以缩短这个距离。第二，再来最后我想讲的就是、嗯、你如果是有权势的人，你就不要进行任何有误会空间的行为。
嗯，
没错，
你不做又不会少一块肉，就你要图的不就是你做了、嗯、然后说这又没什么，就你图的就是那个吃豆腐的感觉。那这个东西好，我会觉得你因为现在这个意识已经这么高涨，我会觉得你做就是，但是是不是真的有人就真的是无意的有，所以我觉得要在就同时就是要一直灌输大家，你如果是有权势的人，你就是绅士手，你就是对任何事情都非常 aware， 这个是你在这个权利所享受到的权利所要负的义务。我觉得是这样。
还行。
嗯
嗯
嗯。你刚刚想说什么？
我刚刚只是想要说，我不说不这样，我想要说的是，很多小公司是没有性平的课的。应该是没有的。
对，哎、欸，我真的觉得我剛剛、那個，
因为大企业才有。
嗯，我真的觉得刚刚那个政府应该推动这件事情，我觉得蛮好的、欸。其实我觉得某个立委或者是某个市议员应该要去提这种进去立法、嗯。我觉得就是都可以，都可以叫男生当兵，为什么不能叫全民上性平会啊？那個、性平会不用劳力、欸，你就是坐在家里看两个小时，你就是要给我看完两个小时的影片，
然后做一个小 quiz
之类的。
嗯，
你就是要花时间的，就这样子，也没有叫你出任何劳力、嗯，没有把你人生，然后你牺牲两个小时，你是牺牲四个月吗？
嗯，
凭什么当兵、欸、啊？不用上
了、欸、笑声，那另外一个对，
很像考驾照前要去看一个那个，
对啊，就这种概念
呢、
啊，
安全一点、
嗯，
所以每个人上班前就看一次，
嗯嗯，
好像蛮好的。
对，我刚刚想讲，嗯，我忘了啊，天哪！但我刚刚想讲的是，其实我们今天只探讨物理接触上造成的不舒服，其实言语更是就是。
嗯，
无远佛界，
言语超多的，
对，
真的。
然后那个更难抓，比如说如果你的同事很爱讲黄色笑话，就那种主管很爱讲黄色笑话，可是你又然后他就说你很没幽默感，这种、
嗯、
是不是真的很难？对，我只想讲就是我之前有看到我的、啊、认识的人，他就有 po 说他去国外工作所以离职，然后就有男主管说传 line 说你为什么想在国外工作，喜欢外国男人，嘿嘿。
哦，
好烦哦，真的好烦哦，
这到底为什么会有人 这些人脑袋在想什么、啊、他觉得很幽默还是觉得
是他才没有幽默感吧、
就是、
不是他就是性骚扰他这是性骚扰吧
我那个
黑黑是什么意思
对
不算还不算
我觉得有些人会认为 我们听会觉得这就是性骚扰但是其实对于我觉得对于那些讲话人他其实没有感觉到他在性骚扰他只是觉得他很幽默老实说但是就是这个幽默就是要杜绝这个幽默就是要让他们少去就是这幽默不知道怎么培养出来的
对啊可是这个这样算好，这样算性骚扰吗？这样可以算吗？因为我希望他算了，可是我听起来不算，
我不知道
就感觉他还差。
人觉得不
喜欢。如果他说外国男生比较大，那可能就是。可是外喜欢外国男生好，我就不算，你可能喜欢他的文化，对不对？会不会？
我知道，就是这种模糊地带。嗯，
对。对
但我只要讲、就是，
可是好讨厌哦。
对，就是要杜绝这件事，就是要，比如说像政府公权力的介入。然后大家在社会上都要很有这个 awareness which 我觉得我们这个世代已经比上一个高非常多了、嗯、只是我不知道嗯，不好意思我只是不知道比如说我们这代变老了之后会不会又变一样嗯，让你说、
哦、就是就 太极端然后反掉吗反
没有没有不一定就是人到一个年纪之后你懂得像我妈到一个年纪之后她就觉得、
哦
哦、她就放飞自我做自己这样子她没有要 care 大家在想什么她也不 care
我
晚餐吃什么我有时候就想她帮我准备晚餐她就不 care 因为她就觉得我养你养十八岁了你差不多可以自己准备自己晚餐这种感觉
我觉得非常合理啊
不是有时候
你26岁还要帮我准备晚餐
我有时候觉得我们可以你可以就是我觉得你的工作是家庭她的工作是家庭主妇我就觉得哎。是不是正常、哦、
这什么
因为我们家里的因为我们家、
这个、对吗
你听我说因为我们家里就是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就是我们一三四一二四要一起吃晚餐他都会煮就是这个 custom 这是一个习俗这是一个传统当他礼拜四自己出去玩的时候我就想说哎我的晚餐你有没有想、
哦、
你有没有
我觉得 challengeable
你还有你的老公因为你老公也没有东西吃然后你放你的老公跟你的小孩就是这他自己知道没有这就是他的工作这是我们他自己都会说
他有知心吗、
okay, 他有吧另类知心我就会跟他说你煮的很好吃我觉得这个很好吃他就是他的精神没有这就是对反正、就是、
好可怕的言论
听我说嘛
后面都要剪掉吧我们刚刚前面付的付出的努力都毁掉了
不是，我不是说，我不是说，我的意思不是说女生就应该要在家里煮饭，我并不是这个意思。家庭主妇也是，假设我今天我爸没有，我爸的工作叫家庭主妇的话，我爸会自己说他是家庭主，我妈就会说他自己是家庭主妇。但是如果妈妈有在上班，她就不会称自己家庭主妇。OK， 我先 disclaimer 到这边。然后我妈呢，我就有时候就我为什么讲到这个我也忘记了，但是就是我就想说她，她为什么要讲到这个啊？为什么讲？我说他刚煮完菜给我吃啊！
你很多怨言，
放飞自我，放飞自我。
哦，对，因为就是有些就是你讲的，就是有人到了一个年纪，就是觉得好像可以为所欲为。
嗯，
我妈没有为所欲为，
不会啦，
我妈就是不想要理我这样子，就是她只是想要做自己。
我觉得我们不会啦，
我也觉得不会。我觉得这个是概念，这是意识的问题啊。
我觉得家庭刚刚就有到 cancelable 吗？我觉得不会啦，就是他不是 pro 家庭主妇或什么，他是 pro choice。就你可以做选择，哎、啊，你做选择你就 commit， 你是不是
我就接受啊，因为我没有说你应该要这样，我就说你哎、欸，不是应该要这样吗？然后我就随便他想怎样就怎样啊，反正他很常这样啊，很常他说不煮就不煮啊，就这样子啊，没有，我觉得只是不煮、哦、
好像提前跟你讲哎、
欸，我觉得他是要凝聚我跟我爸还有我们家里一起吃饭这个概念，他最后他就会说啊，我不知道你们要吃什么哎、欸，我说那你要不要做那个中间讨论，大家一起讨论 facilitator 可以吗？就是促进大家，因为大家可能有在忙什么，你可能现在比较空闲一点，你可不可以问一下大家想吃什么，还是有没有人要吃这个，有没有人要吃这个？
我刚刚已经帮你圆回来，你就硬要再继续讲。
那我讲一个
我
妈的故事好了，
我很 care 这件事情。
好，说，
我妈都会直接跟我们什么人说，我就是你们的佣人之类的，她就是会生气，她就会直接，她以前会说什么，她以前会生气，那时候我还没有。十八岁哦，他就会拿300块，一人100块，我妹、我爸跟我一人100块，他丢在桌上说：“我已经受够做你们龙家的佣人了，一人100块，去吃饭。”
他100块吃什么啊？100块你没办法吃一餐了，现在
可以啦，可以吃龙
家便当。我就现在还更不敢听了。Anyway，
100块，你们跟我讲出来，100块可以吃什么？吃一餐？
可以啊，米粉汤啊，
米粉汤，你吃淀粉加汤当晚餐，你当一餐。那跟吃贝果当早餐有什么差、
啊、我们可以三个人 team up， 三个人买300块啊，这样子很多可以吃的，可以吃个猪脚便当、欸、再配一个青菜汤，然后再切一盘卤味。
我觉得我只想要讲，就是这个又是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要维持一个家庭的运转，其实需要非常非常大的精气神。那 我们的社会文化脉络下，这个精气神的这个责任大部分都是
妈妈。
对，
所以其实妈妈是个很辛苦的职业。
对，就是或许
谢谢 Jackie，
或许 Jackie 的妈妈是选自己选择做这件事情，然后她也有相当的，比如说成就感，或是她觉得她有获得应当的报酬，不管是物质上或是心理上。但有些人是没有做决定，因为他觉得他就是要走这个脉络，然后他又觉得这不是他决定的，所以就会有其他的负面情绪。但这不是本集想要讨论的重点。希望对我们前面讨论的关于 trans 跟 me too 的部分，如果有所共鸣的话，都会跟我们分享。最后只是要说那个芭比妥，就是板桥和家人，哎，说不定我们讲这个就会被那个演算法 diss 掉。因为现在你如果 IP 在台湾，你打芭比妥的话，你是查不到相关讨论的。
我们不会打上去啊，我们只是声音，除非他们的 AI 的技术这么强，就是他会这样子，就是全部剪。
对，我只是想说，就是这两个事件 ，Me Too 事件延烧，大家也不要忘记追踪芭比妥。就是当你越多人知道这件事，你就有力量，是这样子。嗯，好的
，OK，
差不多喽，今天就到这吧。
OK，Jackie
帮我们讲最后一句话。
Find us on Google Podcast、Apple Podcast、KKBox、Spotify、Anchor、Sound On 这些平台都可以找到。
对，然后请把我们 Spotify 跟 Apple Podcast 五星好评。如果想要小额赞助我们，真的很好，大额也很棒。如果喜欢我们的话，也可以到 Instagram 找我们。虽然说然后我们很安静，其实我们不太常发东西，就是追踪表达你的支持。我们的 Instagram 是 Quarter Life。quarterlife.shit.show.show 那我们下次见，拜拜，
拜拜。